各位祈祷阿弥陀佛，我们唯识之长的序论啊，进到思辨，为何唯识无义啊？本文它的白话是说，为何不许心外有境？这个思辨可以说是所有唯识经论啊，最大的交集，共同的一个中见。可是因为过去的文言就是唯识无义或者是唯识无尽这四个字，经常就会被外宗人啊，乃至于学唯识的都不能够非常正确的去解释他的意思，而他又偏偏是整个唯识教观的起点。如果你没有办法透过经论正文熏习如理作义所引的思维去正确的了解一切法是唯识无义的，他的终趣是什么啊？那天倒是有一个新加坡的学长啊，他给了我两句话的灵感，我就用他两句话来引用啊，用来讲唯识无义的那个理趣是什么。我说唯识为什么要遮心外之境而说无义？其实无义在成唯识论里面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世所缘的境象啊，都是第八识吧，都是第七识跟第六识分别我法二执跟俱生我法二执所建立的相，所以它一定不是实有的，这是无义的意思啊，而不是客观的绝对的去认定有无自信常住的外境存在。这个其实一直都不是佛法，不只是不是唯识的讨论的主题，乃至于不是佛法要讨论的主题。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呢就知道，哦，原来我们整个佛法要解决的是二执二障两种生死的问题嘛。二执是我法二执，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两种生死是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那怎么样一起解决这三种恶法呢？很简单呢，你了解人我空法我空，又了解二空二无我，去去除掉我们的二执二障跟两种生死。整个佛法的目标跟方法都由这个呢来定纲领。所以你去离开这个纲领去论述乃至于去定义，用世间的观念去分别任何佛法里面的法相，其实都会是细论，细论一义，细论有无，细论生灭长断等，都是落于凡夫外道的六十二见里面。佛法建立这么法相的理由，其实并不是因为佛想说什么或者是建立什么理论，而是因为六十二见的存在。佛法今天我们看到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的教言，其实是因为六十二见的存在，又必须用六十二见所要显示出心意识生灭流转的道理，完全用同一套流转的道理告诉我们于中怎么样清净所缘转所依还灭清净。他没有跟你讲另外一个真理，另外一个道路，另外一个方法，完全没有。在唯识学更是这样子。其实在般若经当中讲二谛说法也是讲这件事情，可是有人就把二谛当作是世俗谛说有，圣义谛说空，把它很简化的概念化的去认定佛法就是两套标准啊，两条道路。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所以智宗人，我们既然这班叫做法相宗啊，虽然我说过我并不是来这边传法相宗的法理，但是呢我们也要很忠实的去根据原点啊，根据有传承的大德啊，尤其是根据密勒无着世亲这三大士的一脉传承，确实根据他们的原点来了解唯识无义的意思。那唯识无义的意思呢，怎么去理解它的顺序呢？先理解无义，而无义归入什么？归入唯识，而由唯识呢归入无自信 但是这个无自性是密意说，由这个当作桥梁，因为可以说的就是这三个阶段，由这无自性的密意说进入一切法生意真如。所以整部到了晚期最成熟的成为是论，它也是这样力量的啊。所以我试图啊，本来其实唯识之长本来是很白话的一本书，讲的其实也可以很快消文过去，可是我觉得不好，因为他老人家其实是非常熟悉瑜伽师地论啊。我们马上要读的这个瑜伽师地论有他所做的辟寻记啊，辟寻记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白话版本帮助阅读瑜伽师地论最好的教材啊。那么再者呢，就是无作菩萨的这个色达神论，再来呢就是世亲菩萨所做的三十颂，以及他之后十大论师由玄奘法师、魁伽法师所结集而成的成为是论。这三部论刚好是我所选择的三大事的根本论啊。那么如何能够把这三大事一脉的传承，不要当作是一时的课本，不要把它当作一时的教材，你必须看到它为了要解决阶段性的问题，所以呢有不同时期的说法。那个说法并不是思想的发展，并不是弥勒菩萨本来没讲清楚，无作菩萨再去解决问题，然后呢无作菩萨创造出了新的问题，然后世亲菩萨再去说。世亲菩萨太早死了，写了三十颂的寄颂又没有写长安文，所以有十大论师，然后又有玄奘跟魁伽法师给薄，然后就做了成为说论。你这样去想就没有意思啊。而是因为没有开悟的人看文字言说，乃至于呢佛在世的时候他的直接的教导，立根人就当下言下就开悟了啊。那么故意跟他作对的婆罗门外道，当然次第的都被他辩驳了，可是辩驳了以后呢也不见得完全信他的，对不对？那更何况他门下的弟子也不是完全懂。那而后他灭后的结集就各自依着山头啊，产生了各个宗派的理趣。所以我们要依着各个宗派的理趣，而不要看说这是宗见之间的不同啊。不同只不过是一种道理方法诠释上的不同，方便选择的不同，目标应该都只有一个。我刚刚归纳出最简单的目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三个二，对不对？二执、二障以及两种生死，解决它的方法也就是二空、二无我，对不对？佛法归结起来就这四组二法。为什么我会用这四组二法？是因为这个礼拜三刚刚学习了楞伽经，楞伽经呢，佛为了大慧菩萨就归结这四种二法，要觉恶无我，解决恶执、恶障跟两种生死。哦，他的归纳的太好了，归纳太好了。所以你只要把握这个纲领啊，你去学习我们进行果一切的法相建立啊，就不会偏失主题。你不要把它学术化的偏失主题，因为学术化的理论建立，因而来去辩论哪个中间是了义不了义，那都是后期论师他为了要去标显啊，抉择每一宗的理趣，所以他不得不要安排的。就其个别来讲，每一种药都是解决不同问题的治疗的过程，所以不应当。何况唯识说了义是了其圣意啊，一切法当然是向圣意去存在，可是你怎么样真的去透过正闻熏习、如理作意以及修三摩地、正入止观而能够成就二无我的圣智，这当然是要依着道次第不断的这样升起来的。所以我们整个看到韩老在这边的论理结构，他先简单的定义为跟是，他定义为是呢，先定义什么叫是，再说为什么要为遮外境啊。那可是我们在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先变无意，就先变遮外境这个部分。那遮外境也直接先说明为什么要遮前外境，因为外境无非都是我们第六意识所圆的明眼，所以它都是假的。假是约什么？ 曰名言相说的。可是我们凡夫都会习惯有个想法，假的背后应该有他要讲的东西吧。啊，那个法则叫做假逼死，这个假名应当有他要关带的实物吧，对不对？可是我们进一步就看到韩老怎么辩证呢？他说啊，对，第六意识所缘的假名都是假，他自信是空的。可是假名有两类，一种是有关带实物，一种是没有关带实物的。他的辩证方法先用火这个名。火这个名，对，它背后有讲火那个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有烧有照的功能，可是火这个名言呢，没有烧没有照的功能，所以你可以说它有其物，可是这个名本身并不具备有物的特性，因此之故，连有所指，那个所指的是食物的名都没有用。因此我们说之为假了，那何况龟毛兔脚这一类根本没有所指的食物的名呢，那更是假的一塌糊涂了。所以假名虽然有两类，两类都就是假，假是曰无作用说，可是没有作用却有功能。为什么没有作用？因为它既然无没有那个它的物的自信，它就不能够令我们怎么样，或不令我们怎么样，没有，它没有这个功能啊。但是在我们甚深为缘起的正观里面呢，它就告诉我们一切法没有作用，就是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流转的功能，可是呢却有功用。功用是什么呢？执实了。他就举了一个色大村的例子呢，他说梦中的境界都不是实有啊，可是在梦中因为没有醒的缘故呢，把梦中的境界当作实有了，那个执着所缘的分别就会令我们的身心起作用。今天我举了一部电影的片子，我就说啊，归纳起来啊，世间就这么一句话讲完了，世间的人啊，怎么样去回应我们这个世界的，都是凭着我们的记忆跟当时的身心反应，对不对？记忆全部是假名，身心反应我们都会说眼见为凭，那不过就是种子的现行而已。种子的现行相对于假名是比较真实一点，可是它还是原生法吧，它是过去我们业习气遇到相应的缘现行的业，如此而已。所以呢，先遮外境，先说这个外境为什么要遮浅呢？因为不值得去探究，除非你要当科学家，你要去搞世间的知识，你可以去研究它。研究到后来之后呢，世间人只会想出一个想法，我要去宰制这个世界，对不对？我要去怎么样趋吉避凶，透过割裂这个世界，按照我的需要去令我需要的东西生长，令我不想要的东西断绝，都是这种宰制思想。这个是一种 taker 的思想，一种占有者的思想。这个思想世间到最后走的结论就是这样，当大家共同争取这些无所有不可得可是却零和的游戏的时候呢，哎呀，疾病呢、啊、这个天灾人祸啦、啊、都会发生。我们自身呢也会因为有这样子的关系呢，世代有不平等的问题。所以内有地水火风的问题，外呢有疾病战争等的问题，这就是整个世界会灭坏的原因。可是佛就说了，我们的世界一定要这样存在吗？其实没有一定，因为它中间的决定因素还是缘起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亲近它的缘起，一切事情都还有改变的余地。可是呢，所有世界的预言呢、啊，都说必然灭法，法是必灭的，这条路是大概没有差别的。可是它改变的时节久远呢、啊，以及改变的速度，以及改变的内容啊，完全是由我们共业的事、别业的造作共同决定的。所以呢，从遮尽的无意，尽到为是， 这个时候的唯识呢，经常被外众人以为，哎呀，唯识学就主张只有事，更甚至的是说只有我的事，那你们通通是我的事所变的。我就说，那须弥山跟我们现在的那个观音山，它需要几颗种子变那么大？这种说法就有点物理性的探究的，完全不是唯识学的意思啊。所以进一步从唯识要参究移情，事是怎么存在的？所以你看禅家就是要关心，最后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密心了不可得，对不对？所以在石头 K 到竹林啊，过桥摔倒，看到树影等等，他就可以悟道。有学长就问我说，这种悟道会不会太便宜了？我说那一当下当然是好像只有那一下子，可是那一下子你看赵州都行脚80年了，要咬住移情，这样子努力参究这个移情那么多时间呢？悟是当然顿悟理啊，可是在世上见到啊，你不这样慢慢的试修啊，是没有可能的啊。如果连强调离文字参究的禅宗都还是要这么努力的提移情，莫造心缘的话，那教下不学习文字的道理，你能够了解圣道的进行果吗？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整个的文脉非常重视什么？不只是一个字词一个字词的定义，定义是一个过程，大概明白他要说什么，可是呢，说起的次第，它整个文脉升起的次第代表很多意思。我们今天白板上用了妙俊长老啊很爱的色达生论的一个四句偈，非离彼能权，至于所权转，非权不同故，一切不可言。这四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这四句话我拿到我们唯识之长序论的最后一段给各位当个总结，因为呢，这个是得无分别智的关键。我们这个礼拜三才刚刚讲过无分别智，我用的是接近色达生论的这一段，可是后面非愚痴，但是是痴，对不对？不是智，但是非智，但也是智。所以这种很矛盾的观念，你当然完全从文字上理解是完全不可能懂的。完全不可能懂的，可是你去让你的心去做到他要你做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发觉，哎呀，真实法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真实法是矛盾的，因为呢，一落言说，我们又只以为各个言说的自信可得，因此之故就有矛盾的现象。而真实法刹那无住，对不对？一时一时心心的缘起，过去之不来，现在之不去，对不对？各个不动法无自性的存在，何来矛盾呢？矛盾是同时有两法，两法自性又相违，对不对？才有矛盾的可能嘛。在真实法无住而能够心相续的过程当中，何来矛盾，对不对？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佛法整个的关键，一则打什么？打概念法的自性见，一则呢叫我们要耐心的观察真实法的原生。所以缘起性空，那根本就是一个理则上的必然性。中观27品也不过就是辩破这些为了要去说啊各种的苦集的现象，以及说明灭道的方便，所以不得不安立的这些名言，其实是缘起性空的破了27品。说穿了四个字解决了，缘起性空，谈的是概念法的自性见是根本不存在的。可是在这么说的情况底下，他同时也在表全一件事情，名言施设的假立还是因缘有的，对不对？这个的有仍然没有被性空见者废弃掉啊。所以他同时讲无自性空的同时，他也同时在讲假施设名言的因缘有啊。而唯识不过是在假施设的因缘有上面花多一点功夫。那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花那么多功夫解释，最后又归结唯识无异，那唯识又显真如， 然后又搞到后来汉传佛教在染尽心的上面搞了一堆的辩论，为什么这么麻烦？都还是不了义者造成的问题，并不是佛这样的说法有错误。所以结归这样简单下来，我们已经今天是第五次讲唯识执掌变心外无尽的序论这一段，简单就是三段，广分别是五段。我下礼拜本来是这个礼拜要写那个版本，后来啊准备备课的时候啊，我还是觉得色他顺的这句记很棒，然后呢这个上礼拜既然讲了十七十八十九的记诵，哎呀接着下来三性的记诵，哎呀那四句记也很重要，你不把它拿出来稍微解释一下，那整个要过渡到唯识修道的次第啊不圆满。因为今天呢要讲唯识执掌序论的最后一段，为什么讲一切法唯识了那归作无识性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还要由此建立白法，对不对？我说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我们醒来之后都知道梦中是空的，梦中的我，梦中所遇到的山河大地以及一切的人种都是空的，这个我们醒来之后都知道。可是在没有醒的时候呢，梦中的设法是设法吧，梦中的心法是心法吧，梦中的我就不是别人吧，梦中的别人也不会随我摆布吧。嘿，就是这样啊，既然都是我同个梦心所变的，那为什么在梦心里面所现的境界会现出设法跟心法的差别呢？你应该同样是心法所变的，都不带有心的可能性嘛，对不对？都因心的可能性就有圆律的功能嘛，那为什么我梦中的设法它就没有圆律的功能？梦中的他有形还会逼迫不随我的意，都是我梦心所现，为什么它不随我意？各个有种子生，那个种子就是你有无始以来有漏习气的熏跟变，是这样来的。你把这样子的种现熏变当作是实有地，这已经是无始无明一直不断串习而来的习惯。所以我们说啊，只要我们一起执着啊，一切事情就是这样有的。事情本来无所有不可得，但是为什么有呢？妄想分别执着故有。你各宗各派都这么说嘛，对不对？那唯识只不过用这种方便来跟你讲，先遮外境说无义，归唯识显现它的原生，由原生无自性密意说入一切法生意，三个阶段。我看你们空空的都没有记下来，你们都通吗？我再讲清楚，整个它的辩论之力归纳下来就是三件事情，跟唯识观的三件事一模一样，先破所取，再破再力破能取，再同时应可二空。我这个总则先记得。那唯识执掌序论里面含了什么辩证？先辩无义嘛，先遮显外境说无义嘛。为什么？因为你在那哪里花功夫，只会得到四字变通的智慧，你搞的都是分类学嘛，究竟那些都是缘起性空的概念法嘛，对不对？所以在他辩证里面呢，一句话讲完了，这一切世界不管再怎么辩证分析，总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假名而已。这件事情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解释啊，你还不太了解，我们怎么会缘假名呢？明明讲的有声，声音怎么会是假名呢？那是因为五随一故，上礼拜所讲的那个寄送五事，对，它是心境限量，它是离名眼的，相对而言它是真实法。可是如果没有名眼，你怎么去见闻觉知它？有，对不对？还感觉有生有灭有相续有流转，这一切有法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不假借同时第六意识安立的名眼，前五世的心性心量有怎么来的？它有怎么来的？你说哎呀，你们的唯识不合乎科学，你看我们人本来还不知道大陆整个地球是圆的时候，对不对？以为地球是方的，那个时候地球曾经会变方的吗？不会啊。那由此给证明地球是圆的，这个是客观事实的存在。我说啊，如果没有船航行出去，如果没有远离空啊，到太空去看，我们根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对不对？如果你用 高解析的以后的天眼来看，天眼能够通透色法看三界，对不对？他可能看地球啊，是如云烟一样的，而且它在变形，只是它的缓慢比我们的时间长太多了，如此而已。所以唯识还是说，许他有假实的观待，可是因为各个的业事啊，就是因缘呢、相对的关系不同、所以呢，从遮前外境的无意进到唯识，唯识那个地方就是要你观察的对象，所以你不要取一相，内观心，心就是这一念事的留住，总线的熏变，总线的熏变非有非无啊，非有非无。说穿了，在这个过渡呢，韩老花了很多时间去辩证。其实呢，他就是要告诉你，索取是没有真实性存在的，索取就是依着心显现的相分色，所以相分色跟见分的功能其实都是不离事的。所以遮外境好像宛然要你去取认一个能取的心，可是能取的心如果没有外境显现，能取的心就像造虚空一样，它等虚空，虚空有量吗？你能分别能所吗？没有。所以能取心离了所取的境依然是不可得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依他起性，原生性，无自性。可是无自性难道就没有吗？因为它没有觉，因为它没有觉知，它没有自证真理的缘故，所以它就像梦中没有醒一样。所以在依他起的范围里面呢，就像梦中一样，没有醒的话，它一样会有心法，一样会有色法，一样会有白法，五味的灵力，身罗万象，各个不等，对不对？各个有自信，各个有自信。可是真的，你只要醒来，你只要见真如，也就是证圆成实性，作证二空，对不对？有二空所显的真如，再回头去看，哎呀，梦中的色法跟心法无有差别啊，是吧？可是你没有醒，你能够回观，你能够现观梦中的色法跟心法唯有差别吗？一切都是唯识，都是梦心所现，你能够这样讲吗？不能的。所以呢，成为圣人说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非不见此彼。我先解释这句话，我在底下稍微批注一下，此就是指圆成实性的意思，彼是指依他起性的意思。我们现在、用我们的世俗的智慧啊，去理解依他起性很容易，对不对？啊，就是反正就是屋瓦梁船嘛，凑一凑就变成一个房子嘛。我们可以用条件的聚集说、相续说啊，因成假跟相续假来理解缘起，来理解原生的事儿，这可能还不太难理解。可是呢，我们就以为那这样的话呢，因缘是不是实有？如果你认定了因缘实有，然后因缘经过某一种造作而变化成一个新的假名的实物，如果你做这样子想缘起的话，那是完全不及格的。我说过，这个连幼稚园的缘起论都没有学，都没有学通。所以你不能用聚集假啊，合成的因成的假，说有因缘聚集假名事实的那个法缘起是就是这个意思。佛根本不是这样讲缘起的。佛举比喻的时候呢，他举车子、车轮啊、车辐啊、车身啊，对不对？等等等等，他用这些东西，那一样啊，他是带动虚空观慢慢往下看，最后呢，极为是什么？极为就是一念心的生灭。你连说他是夸克一个极为的物质性都不可得。所以呢，先从遮前外境说无意，再归入唯识说原生，再由原生所显的无自性啊，无自性说明一切法圣意真如，三个段落。而他稍微麻烦一点，在证成唯识的时候呢，他分了三段，所以总共呢，他用了五段的辩证。我先跟各位预告啊，下礼拜整个韩老执掌序论这一段，他的辩证用三段说原生法，讲依他起性。 可是依他起信说可以说，解释可以解释，可是如果你没有到了第五段，就是第三阶段证缘成实的时候呢，你根本是不可能知道，不可能现观依他起的，因为依他起根本无相，你怎么观？依他起就是你现前这一念，你正在用的心嘛，对不对？你怎么样用你这一念心知道你有心在用呢？禅家讲一掌之声，他要叫你悟什么？就是一切法都归到唯识之后呢，再观此心，心能够自观心吗？心如果能够观心的话，那念能观的心一定是过去的影尘，过去的念头，不是你现在这一念心，你还在迷现在有心用的阶段。所以禅家跟教相老实讲只不过是用的方法不同，如果你学过这些教理的话呢，你就知道禅家他们在玩什么游戏。所以经常要求啊，学教的人啊，要有禅家那种训练。你如果没有那种猛力咬住一个疑情去关心的那种禅观的那种勇猛的意乐，让心相续的话，老是用想的、思维的，是不可能搞通教理，根本搞不通。好，这个是我大概啊。本来交代说要给各位先把整个论升起的序论升起的这个次第的跟各位讲，我等于也讲了啊，只是如果我没有在白板上写下来，你们抄下去回去一字不漏的回去多思维几遍，我知道都还不算数了啊。每次只要听完我两个多小时的讲带以后，你们总是给我答案，我也是好难啊，讲那么复杂干什么？那不过我鸡婆啊，替你们多想太多事情了。本来我所讲的这些细节点点滴滴都应该你们自己去思维的，对不对？你们就姑且走过我这样想，我可能心思比较细一点，想的多一点啊。可是多应该是比较仔细，那你能懂了就懂，不能懂就放下，对不对？乃至于全部都放下，只有一句话听懂就好了。反正 anyway 它是假的，自信是空的，可是呢背后显了真实，你能够把这三性的意趣搞懂，对不对？慢慢等嘛，等三根具足了，你一定会搞清楚的啦。啊，为什么就这么三知性显一切法能够去讲以及思维这么多事情？因为在事项上本来就是这么复杂，可是说穿了，你就法则上来看简单，可是法则又告诉我们不能够驻直那个自信见，那是麻烦的地方。我必须要用这个知见去理解，又不能够住在理解的信那个结论上，那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很简单，先去遮外境，说它无意，对不对？你不要在那里研究，因为它显现什么特性，它的自相跟共相都是事给予的，所以回来观你的心，这个时候你是怎么用心的？你的用心呢，就从聚集假变成相续假了，你所见的相是因尘假，是聚集出来的相，对不对？那么你用的心是什么心？相续的心，相续还是假，它的假跟你所见的相一样假。相可以用分析的方法讲，它是由因缘所成的法，对不对？那实际上它里面的元素啊，你所依的那个极为啊，乃至于时间方分，好，空间的方分，时间的刹那，通通都是什么？都是事上的生灭而已。我这个东西，因为超过我们的思考范围，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实在的事所缘的物质性，怎么会只是事的生灭？这个我们很难接受，很难接受。为了安慰我们的恐慌啊，不得不讲个例子，说像梦吗？梦中里面的色法跟心法不是有差别吗？你在梦中能区别吗？梦醒之后重观那个梦中的色法跟心法，哎呀，于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醒的时候跟梦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就差别我们在醒的时候没有去证二空真如嘛。所以非不见此彼，如果不证圆成实，也就是说没有修二空观去证真如的时候，你不可能证观依他起的。你没有二空正智，你所见的依他起只有染分，没有清净分，没有清净分。可是你说他染分实有东西让他杂染吗？ 没有。他有所有，有的东西都只是什么？我执、法执、烦恼障、所执障，由此导致两种生死而已。两种生死是假的果，二执二障是假的因呢、啊？假因造成假果，就像梦中的相续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当我们了解了遮前外境的无意，归入唯识的原生，有原生的无自性，闲了二空的真如，这三个事例之后呢，我们要回来，因为一切法真如故，所以随着我们的名言自心，名言自性安立白法。所以今天呢，就要进到我们唯识智障序论24页这一段啊。各位先把课本翻开到24页，我们先把这段文消过，那你们可以配合谢师兄所做的这个讲表的17页跟18页，我做一个补充啊，把他这个表啊做得更完整一点。好，不管你们有没有这个讲表了哈，讲表有的话很好，没有的话我们其实它都出自于我们24页的字里面啊。我们看看24页第三行，复持依这唯识的道理决定遮止心外有境，就是唯识遮止外境有境，就是无意。因何于这心法之外佛更说有色等法呢？那应该说心王跟心所法就好了，对不对？唯识主要讲的就是心王跟心所，乃至于心王跟心所的相应事。老实讲，就这三件事，心王、心所跟相应。老实讲，把一切法都讲完了。可是呢，因为我们在梦中不觉故呢，所以我们还是要随顺世俗地建立什么白法？白法就是代表一切有为法跟无为法。好，所以底下他就说了：须知佛所说的色法，是依着色心非一的道理。哎，什么叫色心非一？色心非一呢？是我们之前举过《成唯识论序》里面啊，我们有所谓的色心别执啊，各个别执，就是色心呢要别论，因为如果没有安立色心的别论的话呢，智跟境啊，事跟境，能跟所都无从生了，都无从生了。这是我们是导因为果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的世俗法界都是有所取，有能取离，对不对？所以呢，就依着这样子的一个世俗的量来安立色心非一的道理。所以色心非一的道理呢，其实是依着世俗地说的。约圣义地来讲的话呢，色心无别，为什么？都是原生啊，都是原生啊，都是种子熏变所成的。那底下就解释了什么是色心非一的道理呢？因为有缘虑的作用，名字为心。我们能观的心呢，我们就许它有缘虑的作用。可是呢，我们所观的见呢，我们通常呢没有这个同理心，认为哎，它也可以回观我们，我们也不会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的梦中呢，就会有所观的见。通常所观的见呢，就是执爱的作用而已。执爱的意思是有见或者是无见有对，主要是有对。有对的意思是可以经验的意思，可以为我们的事所认识，就是执爱。你看哈，虚空没有执爱，所以我们一眼就看到底，对不对？看到底就看到那个墙壁，只要谁可以挡住我这个肉眼的功能，那个地方我就见有色，知道吗？那于中呢，我们就不说啊，这中间有一个我们假法所定义的什么虚空。所以虚空其实并不为色，虚空只是一个名言，它还是第六意识创造出来的。在你两个色法中间，因为由物体的运动，我们推论出中间应该有一个运动的轨则，那个轨道呢，我们说它无障碍的空间呢，叫做虚空。所以虚空对我们人来讲并不是现观的，并不是现观的，都是由色法的中间法去由运色法的运动推论出来的概念，推论出来的概念。这个你们去看那个部派佛教的论证，在此会论证了很多，尤其呢，他们最喜欢拿来做一名辩证，最有名的，因为它是介于色法跟心法中间的，就是声音。我们讲的那个音声呢，音声是最常被一名拿来辩证色心非一的道理。为什么呢？你说音声是色法还是心法？你可以归纳为色法。为什么？因为是耳识的所缘嘛。耳根的索取境界嘛，它有物理的音波的特质，对不对？ 就这些来讲，它都是设法，因为没有原律性，只有执爱心，可以被经验，可以被认识的对象。可是我就说，我连初中啊，到国中一直问物理老师说，哎呀，你都告诉我电话筒里面是一堆铁粉撞击那个铁盒子，我说撞击铁盒子我应该听到咚咚叮叮咚叮叮，应该是大珠小珠落玉盘，那为什么大珠小珠撞铁盘的声音会出现 I love you, I hate you,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意义的文字呢？对不对？他没办法解释。如果你完全用物理的法则，你根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对不对？没有办法解释。所以由此说，哎呀，难道这个设法携带的心法吗？你会这样想吗？那心法是怎么住在这个设法里面的？设法是怎么样显现心法的？这你说，你怀疑可以这样怀疑，可是这问题完全都不正确，因为你找不到答案。就像是合音，哎呀，你哆咪嗦这样按下去，同时按下去，你就感觉这声音是和谐的，可是哆来咪你会听到三个音不和谐，对不对？所以那个什么叫和谐跟不和谐，他如果碰到那个懂音律的，对不对？不懂音律的，或者是在音律当中挑剔很多的，或者是你那个音的那个弦呢、啊、调的不够正，你一样按那个音，维系的人一听出来他有分别多。所以这些都是随着我们事的功能而有差别的嘛，它无有定法可得的，无有定法可得的，这就是色心非一的道理。其实色心非一的道理也都是源着我们执着的个性，因为我们只要生事，必然离不开能所而取，我们所取那一边就见它有色，能取这一边一定为是心，就是这样的功能。而色心一定非一，你只要执色心非一，那么就有所取跟能取，于是事就会于中发生。而禅家就讲，哎呀，所取都是心所变现嘛，那你观心嘛，一掌之生是什么东西嘛，就是观一切法都是能取所现，那能取是怎么存在的，禅就这一念心，最后密心了不可得，直接跳跃过色心非一的道理。可是我们今天呢、啊，随顺世俗，说这个分别的名言施舍是怎么来的，我们是怎么样说这个是什么那个不是什么的，是什么不是什么，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名言，它都要有道理有因缘啊。所以这两种作用啊，在我们这种世俗地里面呢，显然是不同的。心的原律作用设法没有，设法的执爱作用呢，心法没有。可是因身这个特质它被归纳为设法，可是它却会传递心法的分别性，对不对？不只是如此啊，我们现在的那个很多的这个广告不就是用各种颜色来代表？哎呀，那天上个礼拜天呢、啊，几个学长我们一块、啊、去十分了，那边有经过平息的那个天灯，我才知道天灯有很多颜色代表不同的意思啊，对不对？你要如果求这个桃花运啊，或者是求财啊，你要去燃不同颜色的天灯啊，那个是本来天灯有的意义吗？没有啊，都是商品化之后啊，对不对？给人赋予的意义罢了。颜色是这样，形状是这样子，对不对？各种的触感，对不对？都在六根门头的六识分别心上呢，安立种种不同名言区别出来的特性。我们人间的文明，世间的文明，不就这样建立起来的吗？就是这样。所以呢，佛对于心法之外，随世俗地这几句话下，写上去，随顺世俗地呢，别说设法。但是我在这边怎么写设法？所变相见二分，你懂吗？相分是谁？相分就是境界。见分是谁？见分所依的就是我们的根，对不对？我们的色根我们说是色法，我们所见的色境是色法，根跟境都是我们今天四生起代比的，代它的色法的相显现。所以呢，唯识是怎么样定义色法的？唯识不说有色法，实在就圣义地来讲，唯识不说有色法，色法但虽然无，可是它有相，那个相怎么来的？都是二所现影，是心王跟心所相应起生事的那个时候，四生时代比相间二分显现。所以色法 只不过是相分推之有所缘的境界，见分推之有所依的色根，是被推出来的，是四生时带根根境的相起来。由此呢，我们推着所缘由观带的境，所依由所依的色根，是这样来的。我们有办法现见，你看色境都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假名，这已经是假名了。色根，色根在我们入卷一，尤其是论卷一的时候，他说啊，五种内根呢、啊，五种色根，唯有第六意识能远。当然了，别人的色根我们眼可以见，眼所见的还是第六意识的明眼。自己以为我有色根，那完全就是第六意识原名为镜想的，各位懂吗？所以它是从我们今天心的作用升起的次第，慢慢去叫我们去思维、去观察、去体会，最后体会无我。无我并不是真实存在法没有我，而这个我在真实法里面，它是有条件的相续无助的存在。要说穿就是这样。可是呢，在我们的感受里面呢，它都是随我们的事怎么样去认识它，它就显现什么样子的自相跟共相，是这样显现的。所以这种概念法的存在呢，它完全是无自性的存在，所以这种你要非常的熟，所以随顺世俗法才有色心非一的道理可说。所以唯识呢，专长在安立世俗地上面的名假施色啊，这是唯识的特色。所以呢，佛法呢是许啊，在心法之外别说色法，然此别说的缘故呢，只能够证明色法的作用，请注意啊，是与心法非一的道理。因为呢，只有随顺世俗假立出的色心一切法，才有办法顺着合理的思辨，让我们众生有机会去作证。证什么？证色心非一，懂吗？你不先随顺缘起，你怎么样去让大家依着世俗的观察智去证，去作证色心非一呢？我一开始就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们大家现在都是妄想，你只要相信我一句话，色心非一，一切都是心就好了。你这样子叫我不能思维，这种信是迷信嘛？可是止观的特色在哪里？随顺世俗，施设方便，由方便呢慢慢观察五蕴，就作证二无我。他给你一个方便道，你不必信我的。你不必信我的，而且你只要反复对一切境界这样子观察，这样的思维，二无我的观智会让你心平等，会让你烦恼不生。这个是重点。所以如果我们不随顺世俗地安立色心非一的道理，我们无从显现一切法圣意真如的真实性，对不对？如果不安立方便道，去让每一个人在止观当中去作证这个道理的话，那我这个道理就变成是个真理嘛，我说了算嘛。那任何外道老师不就他说了算吗？我不给你一个方便，你只管信就好了，无条件的相信。佛是不许这样迷信的，佛也不要说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啊，我说我是开悟的圣者，你们就相信我的话，你们自己去修四念处，观察思维你们的五蕴，你就许世俗地上，对不对？色心非一的道理，建立一切法，你看看一切法按照我所教你的作义善巧，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去作证色法的纵向差别与心法的功能啊，无二无别，你自己去作证嘛。每次只要遇到烦恼将升起的时候，你这样想一遍，它就没无聊啊，就升不起来嘛。每次只要一来，多这样子思维个几次，你烦恼就没有升起来的必要性嘛，是不是这样子？常作如是观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便道。可是它可以让你自己作证二无我，不是信二无我而已。你如果不安立色心非一的道理的话，我们不能够证成色心啊，色不离于心法的作用，我们也不能够证成色法离心啊，我们无法。你找到各种一种思维观察的方法，你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色法是离心法而有的。我们前面的五段辩证都在告诉我们，你从哪个角度，从五种角度去思维去观察， 你找不到任何可以成立设法离心别有，你找不到，对不对？首先他用四段文证明这一切都是依言，言是取依他起自性假立的，于无意中争以为有的，而你以为的有所观待的实物是总生现现讯种，原生法无自性的显现，生法无自性，灭法也无自性，无生无灭就本来即尽自性涅槃。上礼拜讲的整个这样子的结果，反复这样思维，你说一切流转的性在哪里？在哪里？五蕴上所安立的第六蕴的我只是假名，五蕴性只是生灭，只是原生的显现，它一样是无自性的存在。而为什么无自性？总说一切话就是缘起性空。唯识的说法建立直观，就是讲唯识无义，不同角度去进去。如果强说这设法是离心法而别有的，便与佛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违背了，这是违背较量。又说啊，所缘是唯识所现的，那既然一切的万法的建立呢都是唯识所现的，这唯识所现的有两种现，一种是分别变，一种是因缘变。第六意识的原名为寂，那是分别变。前五识依着种现相熏，那个叫因缘变。而种现相熏的因缘变又分为两种，因能变跟果能变，对不对？我们这一期的意识所做的业不断的熏识，那个识就创造未来受生的可能性，那个引发因就是因能变。当你这一期业报尽了，爱取有去叫你增上投胎的时候呢，那个叫做果能变，会变其新的一期，新的一期分段生死的一收果报的身体，对不对？身体才一生，它马上开始异化我们的前五根，开始又依着前五根同行的第六意识造业，那又因能变，对不对？所以一期生死当中，第八世的一收能变，第七世的思量能变，前六世的了别尽，了尽能变，不断的在推动我们去造业熏识，对不对？等待这一期业报尽呢，用增上生的观念不断的啊，不一定增上生了，用增上缘的力量推动我们去等无间相续我们的生命现象。很无聊的生死，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耶，为什么呢？道理其实真的也不难，你只要遇事逢缘，把这个道理想一遍就好了。遇事逢缘想一遍，因为你可以用两种方法想嘛，想办法证明万法有自性的存在嘛，你去周遍观察一切法嘛，找不到嘛。反观那如果我们许一切法不离世的存在，那我们这些现象不就依赖我们所赋予的条件而存在吗？于是我们看一切法的存在的时候，应该要看它是依赖我所赋予的什么条件，而不应该看它具有什么特性。它显现出来的特性是我赋予的观察的条件而显现，所以我不应该去取它的特性，评价它的特性，因为评价它的特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知不见我所给予的观察条件。所以我佛叫我们外不取相，内为什么能够不动心？是因为看到我给了这么多的条件，对不对？我怎么敢说它是贵贱高低大小方圆，对不对？说不出来啊。那么广泛的看我们所取的这么多的条件，安立的这么多的假名，你如何说它是以物呢？物自性都不有了，何来分别呢？何来分别呢？所以反复的在一切促进逢源的时候呢，就如是思维，思维唯识无义，建立于一切直观，但知道这一切都是只是自相上面的辗转相续而成就相应。大白上书记的相应之心意所分别非语，我们分别所分别的一切对境都只是什么？这个相应之心，把心王跟心所的相应意当作是物的之心，其实由这样所显现的物之性就是无自性，对不对？世俗地说它是世性，圣义地说它是无自性，世性即是无自性，所以我说它体是世性就是无自性，这就是中道实相，它非有非无。所以呢，你看 而我们呢，在四俗地，就是建立言说的字相续，由字的相续，我们心就积聚。你取什么始末，对不对？积聚就成不同的意。我、爱、你、才怪。我讲我的时候，你会怎么了解？我后面可以说很多话。爱，我可能爱狗爱猫。你，我爱你，也不要高兴，才怪，心情又落寞了。心就是不断的，你只要多加个元素，你只要前面那个起点没有忘记，积聚成的意，它就一直不断在转变嘛，对不对？它在哪里停住才算是真正究竟意？而如果事情不断的加各种的因素在转变中，你何来的相应自信可得？懂意思吗？可得才怪，这就是无所得的意思。为什么？不是不可得，而是凡有得法都是相续假立那么多的缘起，对不对？就是这样，你说有说无都不对嘛，这是真实法，你应该直观真实法嘛，你不要老是习惯停在概念法界当中去寻思调举嘛，寻思调举也一样过一辈子了，造业又不断的受来世的生死了，那种流转是划不来的嘛，划不来的。佛告诉我们一个可以自主生死的方法嘛，你怎么样能够透过四念住出离三界的因缘的系缚，这是有道理有方法可以去思维，可以观察，可以去作证的，常作如是观，而不要只是当作个哲学跟世间的理论这样学习啊。所以他说啊，如果这个道理不是像唯识说的那样子，那么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不对了。那么如果万法一切所缘都是唯识所现的，那你就应该知道诸法不离心，所以你要去改变这些法的染净应该从哪里下手？从心的熏习下手嘛。所以你要去熏习五欲六尘，那心就成有漏嘛。你熏习二空二无我的道理，你心就转移成嘛，转移成无漏嘛，对不对？同样一个熏习的道理说两遍，说生灭说幻灭，通通是他唯识讲的法则，二谛说法讲无碍，讲无二，讲无差别。可是善用其心的人是谁？还是那个无助生的那个心嘛，心是无助，可是心却能够有条件的相续，对不对？你怎么样为他不同的条件，它就会长成不同的相续的样子。可是不管它何时何地被你说成什么样子，它都于那个相无助，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是无助，它又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所以你不能说它无，就是这样。你只要顺观真实法，佛法的那个很讲起来很奇奇怪怪的道理不难懂。我真的觉得佛法属于玄学的部分，反而不难懂。难就难在什么？在四相上修行的耐心跟持续力，那个是难。不信的话呢，你持一个佛号500万遍看看。你说佛号太没有意义了，那念可口可乐，好，你就许你念可口可乐，你就念它500万遍。你念可口的时候就知道我语业要清净，可乐的时候就知道意义要清净，那这样深夜就跟着清净。你念可口可乐就思维三夜清净，我跟你讲一样可以成佛的呀。问题就是整个思维而起的善巧嘛，让你只要相应二空二无我是可以的。对，佛法是音声，佛法是文字，流转也是音声也是文字。可是既然我们的法界都是由相应之性所安立的，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好的东西呢？对不对？我也同意啊，净土中所讲立的净土是方便道，对，它是方便道。可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难道不就是由因缘假立的吗？假立这个受苦的世界，你看活到五六十岁才开始学佛，学得这么辛苦，对不对？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祈愿？祈愿我化身，对不对？莲花化身去那边，直接就在胞胎当中，纵使没有出生，我也可以在胞胎当中听阿弥陀佛说法，多好啊！这就是个愿嘛。连这么好的愿，这么好的梦，你都不敢做， 老是用你的自己以为的智慧在那边批评，那是方便道，我要学真实法，真实法你修得来吗？你修得来，你猛，你勇猛一点嘛，对不对？做什么都不当真嘛，一门深入有什么屁用？这就这样子啊。那你对这个法不有信心，就学一堆法嘛。昨天晚上我看到袁绍誓师要跟曹操对干，曹操也誓师要跟他对干。哇，曹操讲那段话好漂亮啊！他这其中有一句话，他说：“我要用70000的精兵打他700000的大军。”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看他有400000大兵的时候，我说我怎么样也都要200000大兵。当他有500000大兵的时候呢，我认为我只要有100000就可以。他现在用700000大兵打我，我认为我只要70000精兵打他就可以了。”他就说：“你们一定会怀疑，那我明明还有200000精兵，干嘛用？等把70000精兵击溃他的先锋军之后呢，200000放出去，像野狗一样咬死他，追着打。”哎呀，那个好语、啊！那荀彧就问他说：“哎呀，奇怪，为什么他的兵越来越多，你想对付他的兵就越来越少了？”他说：“将在有谋，你把三个袁绍、袁本初绑起来，都不如我一个曹孟德，了解吗？一样的道理嘛，三个人相反都一样笨嘛，笨笨笨，三个笨会变成一个聪明吗？不会嘛，和和是不会生智慧的嘛，对不对？这同样的道理，当然了，他那个是打闲岔啊。回到唯识观里面呢，你要观的是什么东西嘛？你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嘛？”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切既然不离心，那么你看到一切法的时候呢，你马上就可以警觉到这个法的特性是谁给的，我给的，我是怎么给的，所以要观心为上嘛。要为什么唯识无义？唯识是要显观心为上，参究这个疑情，不要去执着，不要跟他中去辩论。哎呀，唯识中就是事实有啊，你没立辩论，那这跟小孩子打架一样嘛，三个原本出一块打架嘛，对不对？那阿布几架来，全部都吃嘛，对不对？你打得过他吗？打不过他嘛，你们在玩的游戏的规模不一样嘛，随心而有构建啊。那为什么要证明他不离心？你心静就国土静，对不对？众生太广，佛道太远。智子大师说从哪里下手？观心为上，如此而已啊。千经万论都是这样说，连阿含止观都叫你念住在道。道理是什么？道理是无漏道的菩提种子。菩提种子在哪里住？当然了，他们不许有第八识，那就在第六意识相续住吗？一样啊。他有叫你念在静吗？没有啊，没有啊。不管哪一宗哪一派，不就是处处止归吗？因为名言不同，难道就一定要辨到谁的名言才是对的吗？我们都不准有填鸭教育，名言系统何必统于一呢？佛法已经传播这么广了，它是世界性的宗教了，它不是用一个语言可以读吧，不是这样子的。可是那个理趣要掌握，那个理趣要掌握。好，这个是先把前面的东西进行一个归纳啊，进行一个归纳。所以如果你不信这个道理的话，这些唯识的教义呢都成相违了，对不对？一下子讲唯识，一下子又有白法，啊，白法又三自性，那三自性是真理，那三自性是不是唯识？那三自性如果唯识的话，三自性也是虚妄，对不对？很多外宗人就看到虚妄就打，我说你打虚妄干什么？你空中花的时候，你会打空中花吗？不会嘛，如实知道它是我的眼病所造成的嘛，你何必去对那个花作揖干什么？赶快去解决你的眼病的问题嘛，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整个这个思维而起的善巧跟作意的经验，经论为什么写那么详细？为什么写那么详细？为什么花这么多的语言去让我们愿意相信？因为相信才会行动，没有经过行动，你的相信还是假的，对不对？否则这些教义，你看供来供去，佛的经论里面都在讲违背的话。所以呢，这些唯识的道理，一方面既知道遮无外境，是要显什么？不必在那个地方用心啊， 所以不取一相。不取一相是因为相没什么好取的，你取的都是你世所赋予的因缘条件，因缘条件一直在变嘛，你取相没有用嘛，对不对？倒也不是跟你辨别有尽无尽的问题嘛。那一方面呢，又许有他法，为什么？随顺世俗故，我们在梦中未觉的缘故，没有觉的缘故，所以的确随着我们的心因缘不同而有不同的法，这个不能说是没有的，这东西不能够否认的。所以许有他法跟遮物外境是不相矛盾，就画上画下来啊。在这个谢师兄的讲表里面呢，他就这样讲了，他先从结情开始。山河大地一开始说是唯是假名，这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境，对不对？那我们纵许它有依实物，这个实物就是指见闻觉知所依的色声香味触法。其实呢，你应该把它底下的两格啊，为第八识所变的那底下，即为千五识各自所缘。你要把千五识各自所缘拿到跟唯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境，放在色声香味触实物的右边。三个大地，老实讲，我们如果不去分析的话，对不对？一个心降下去都是假名，假名是谁所缘的？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啊，你说这个假名有没有他所带的实物？有，我们许他有。怎么有？他是色声香味触有，色声香味触都也是前五识各自所缘的，前五识所依的根，前五识所缘的色声香味触是怎么有的？再推到哪里？第八识所变，第六识的功能跟第六识缘的假名的，也是第八识种子所变。五识的熏变，那是因缘变；前六识的熏变是分别变。在因缘变里面呢，又有因能变跟果能变，所有分析起来三种：意熟能变、思量能变、了尽能变。你要统一把这三套的能变的理论、观察的善巧学起来，这样聊吗？所以唯识就用四变的说法，三套四变的说法统括一切世俗地了，世俱就这样有了。所以一切呢，遮物外境显有唯识，又说一切法无自性的真如，全部都是唯识在世上所建立的假实有无，所以连真如都是在世上建立的。你所讲的真如，如果离开世的话，那真如就是绝代的真理啊！绝代的真理，你没有无分别识，你能够作证吗？无分别识它也不知不见，没有形象可得。可是不可得，并不代表没有，就跟梦中无所有却有功能一样，它的理则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整个前面五段辩证的简表。三个大地为是假名，假名是一个境界，是谁所缘的？是第六意识所缘的。那么这个假名所依的实物是谁？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是五尘，五尘是为谁所缘？是为前五识各自所缘的。为什么讲各自？各自两个字很重要，因为不混乱，因为眼只能够缘色，耳只能够听声，不能混乱。你不能让眼睛去缘声音，这是不行的。同样的道理，眼耳鼻舌身也不去圆假名，第六意识也没有办法去圆色声香味触，各自各自有不共的根，有不共的缘，不共的所依，不共的所缘，都是不共的。那问题就来了，这各自不共所依，不共所缘，它怎么样把它 organize 成为一个统一没有误差那么和谐的梦？你不要说啊，这世界是散乱是不错，可是还很 congruence， 还很一统嘛，对不对？还很完整嘛。你不会听到一个人的声音跟他的人的形象把它分开来嘛？你会说啊，这个声音就是那个人发出来的声音，对不对？所以如果有错失的话，心理学家还说他是病，那叫什么？感觉统合失调。那是脑皮层的一种病变啊，它甚至会造成很多的身心症状，像过动儿啦， 乃至于这个自闭症啊，啊类似啊，都有不同的脑皮层的病变，产生出不同的身体的毛病。所以你看啊，心理的毛病跟所有生理的一种病症的显现呢，都是不能分的，都是不能分的。好，于是呢，最后结归，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约世俗地，比如这样的梦中所谈的境界是一样的。我们还是会把色法以及心法，还有非色非心的第三，这个三分位法，就是抽象概念。我们自己会取心法的特质、心所法的特质以及这个色法的特质，创造出分位的意思，就是创造出各个把心法、心所法跟色法的一部分特质，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法。就像是我们乌龟有吗？毛有吗？我们就会把乌龟的某一个特质、毛的某个特质，创造出龟毛。我们可以的确画一只乌龟，然后长毛，这可不可以画？那后来有人直接找到是绿蜥龟，绿蜥龟的它毛是海苔啊，对不对？是长出来的，不是它壳长出来的东西嘛？你刮一刮还是可以掉的嘛？所以龟毛完全是无所有，完全由我们的意欲有法创造出来的概念。我们的不相应心法就是这类，把色法的某一个特质、心所法的某个特质、心法的某个特质，创造一个名言。创造名言，而那个名言呢？哎呀，比色法、心法跟心所法还要真实。就像我们对时间跟空间的概念，流转啊、次第啊、一二三四五的数目啊，你看，对我们来讲多么真实啊！可是这些真实法，老实讲，都是哲学家所探讨的哲学命题跟范畴，对不对？你举不出任何东西说是时间，你举不出，有你就拿时钟，时钟不过就是时针跟分针。里面的齿轮，一些机械结构，你说机械结构本身是时间吗？不是啊。他说指的数字是时间吗？不是吗？说是以物即不重，不是这样吗？可是时间就在那里，说是以物即不重的那个刻度上显现了。连他都是这样显现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这样显现的。你说是以物即不重，没有一个是我的本质，可是却能够显现出我的特性，跟那个重什么两样？跟那重什么两样？你如果善观察的话，这一切都显现佛所说的道理。所以佛不说过人之法，你只要依着真实法去这样做观察，去思维，他所讲的真理都是如实说明的，如实显现。但唯是这个是这个字啊，只是一个总说，只是个总说，不是专说的。我们入到本论才会开始别别说。若是专说的话呢，便不应该为是中会须有他法了。这是越圣义地来说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入了《瑜伽师论》第一卷，他只讲什么？先讲第六识，然后在51卷到54卷的密意说什么？阿赖耶是种子，对不对？连所谓的根具有一色法的所缘，都把它归纳为四的所依、四的所缘，请注意哦，四的所依，如果离开四，所依存不存在？就不能存在了。四的所缘，如果离开四的话，所缘能不能存在？就不存在了。为什么不存在？并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没有功能发生的问题。没有功能发生，而你会认为有，那是书上告诉你的嘛，别人跟你讲的嘛，或者你根本没有实证，你自己说为有的嘛，这些东西都是分别来的嘛。都是概念法嘛，都是知识嘛，乃至有些知识是错误的资讯来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都没有办法限量作证嘛，所以离世，我以为的有，那都是概念法；依是有的东西，那不是分别变的名言，就是因缘变五识的对境，原生法是也，没有一样是自信有的。我就要讲得很快啊。整个唯识论就主要讲这三件事情。如果离世别有的话，不是我认识的法界，它唯一能够让我知道它的存在，就是知识性、概念性的存在。那反而对我来讲，都比起我的前六识的所对境界还不真实，纯粹就是三位分位、三个分位，就是分位假立的抽象概念。离世别有的只有这个。 可是在唯识白法里面呢，连分位的概念法都不是离世有的，因为你还是要去读它嘛，对不对？你还是要用第六意识去分别那个假名嘛，去用你的逻辑思维哲学的辩证去思维时间嘛，辩证空间嘛，辩证第一因嘛，那些哲学的论题都不是用第六意识去思维的吗？它还是不离世啊。可是你以为它的绝对的有，那是一个概念法，因为它没有办法用事去辩证，对不对？好，第六意识所缘的是名言，前五识所缘的是原生法，没有一样是有自性的存在，对不对？一切法分成白法，归作三类，结论就是这样，哪一个离世而有？既然不能离世而有，你就不能许世外实有自性法，于是归纳一个宗去，唯识无义。所以唯识无义不要只是迷信啊，不要只是迷信，你们不必去，如果你自己太想不通，有哪点想不通，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东西没有解决，你正念无法成就，正念无法成就，唯识教观起不来，起不来。你必须尽信，用你的智慧正闻熏习如理作义，去尽信唯识无义。从这里处事逢缘，你都会去知道它是唯识的存在，唯识不是实有的，咬住这个疑情，咬下去，朝洞中就莫造这个心缘，对不对？临济中就参究这个话题，咬住这个疑情，咬着不动，不提而提，提而不提。那是新加坡那个学长讲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我说为什么参加外不取相？因为无义故。内不动心，并不是心不动，而知道心过去之不来，现在不去，信心而非故故，是这样子，无助而心相续的存在。这样存在为什么会有三界生灭？他不断在那边咬，咬着这个疑情，提住这个话题，莫造这个心缘，参究二空二无我的特性。一心又不二用，你只要清净心去思维这个道理，你根本没有机会让烦恼生起来。烦恼纵使生起来，你懂得正念升起这样的思维，烦恼就会断它的相续，破它的合合。久了，你总是心就清净了，连再升起的机会都不得有。我已经在讲唯识观的内容了啊。那今天因为是总说，总说的就是概念法的意思，所以还是不得不啊，随顺世俗说为是啊。所以呢，于这个心法自体而外，我们还会立了很多的法，这都是世俗地上说的。那么如佛所说的无法句啊，那么心法以外呢，有色法，有心所有法，有心不相应心法，有无为法啊。那么它的口诀呢，请看我们这张表，分作四理，四分作前四法啊，理呢就是无为六位啊，由这样子的表示，有这样的表示。色法是恶所现影，好，心王是最胜，因为它有胜作用，是四的自信。四的自信是什么？了别，了是心的功能，别是所缘的差别。所以呢，四就已经具有了相间二分的分别见。四如果离开相间二分的任何一分，四也不生。啊，这是你们如果久读唯识的应该要小心的地方啊，不要是假，不要因为啊我们安立的色法就以为啊色法是离心别有的，不是啊。那么心所法呢是事的相应。什么叫事的相应？你拿个镜子，镜面那么大，对不对？你大头一照，你就在镜面当中哪个地位，就跟你的这个头啊距离光影的大小有一个相似的影像显现。那镜体当中每一个位置都可以现你的头像，对不对？都有照性嘛。可是为什么只有头在那里生呢？你不要问理由，就是如是，因为你如是相应就如是生，它就是相应起的。条件 match 到了，条件配合上了，那一时的条件就有相显现，没什么理由，它就是如是因如是果，相应而为自性。你不要问我头怎么会在这里显现，你在这里显现，它不会在背面显现你的影子吗？不会嘛，这是违背法性嘛，对不对？所以它就是相应自性，以相应自性建立一切法的相，建立一切法的相。 那么所谓心不相应刑罚呢，就是抽象概念，是我们的心啊，第六意识啊，取色法的特性一部分，心法的特性一部分，心属法的特性一部分，像龟毛兔角一样创造出一个概念。只不过是这个概念当然可以千千万万啊，可是我们取其跟流转二无我有关系的24个心不相应刑罚，来帮我们修人空观跟法空观。所以呢，唯识白法取的这白法，其实是跟修止观有关系的法相啊。那只要跟修止观无关的法相，它没有放在里面啊。所以白法本身它并不是一个法相词典，它是为了要修二空二无我观所建立的法相的建立，而让我们理解唯识无义的宗趣，去开始修四循之观的一个法相建立式。那么由这四个四。是就是运处界这样的生命现象，去显现出一个理，那个理是什么呢？六位无为啊，六位无为，六位无为是由前四位四所显啊，是四前面四法的实性真实性，前面四法是有为，有为法的生住异灭所显现出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无为法性跟生灭的现象并不是一。可是你离开生灭的法相，不可得不生不灭的法性，所以这个性相又不二啊，生灭不生灭并不是和合，而是不二，而是不二。所以色法呢是事所变的，心所有法呢是事相应起来的，不相应刑法是事的分位差别，无为法呢是事的实性啊，这里就是我们这个表所说的道理，繁多不能详述。你看唯识白法写了整本十卷的成唯识论，不过在此呢略举其名而已。所以呢唯识白法呢，白法圆满论呢，不过就是成唯识论里面呢光讲100个法相性相业用的建立式啊，建立式啊，不过略举其名而已。而这个白法啊，白法各个都是总相归作什么？不离事，不离事。那我们用这边来看，唯识建立白法，白法又显现三种自性，三种自性呢，说空有，说假实，说虚妄，说真实，通通离不开事。所以唯识三性所显的三种无性，凡是言说假立，都离不开事。都是在事上头去分别假实有无，不是事有假的，事有真的，事有的，事有无的，不是这样意思，不是事分作四类啊，有假实有无这四类，不是，不是像三自性，也不是说事有三种，事所建立的法可以用三种自性的角度来加以观察，只观察它名言建立的部分，那是偏激值。观察它原生特性的部分，那是看它的依他起，由它所显现的二空真理的部分，观它原生实。所以三自性是观察事所建立的一切法，它的三种角度。每一个自性都骗一切法，骗即所知，骗一切法，骗到连真如都是骗即所知。你真如如果不假言说安立，你也不知道有吗？佛如果没有讲有二空观显的真如，你也不晓得有圣意名曰真如，对不对？那你拿真如给我看，拿不出来吗？拿不出来，没有吗？有吗？有吗？啊，怎么有？你只要顺着二空观去修学，内心所证无烦恼涅槃相应的境界，我们说那个境界就叫做二空所显的真如，懂吗？它不是不能够达到的，可是那个东西拿不出来，它非色非形，对不对？它有因缘可以建立，那因缘所建立的法原则上应该是生灭的有为，可是呢它无执故，所以又说这生灭的有为道地所显现的那个果是不生不灭的灭地。哎呀，好玩吧，都是看起来好像是言语上的游戏，事实上不然，言语上的安利不过就是方便我去解释去说明去指示让你明白道理而已，因为不这样子我们都没办法去学道，对不对？懂就懂，不懂就算了，大家每次你脸花一下，我微笑一下，或者开玩笑呢，佛法这样子学，恐怕也很简单，对不对？ 我们这都不是像那么立根的人啊，还是要在教下文字上说说的这样体会。好，这边呢就差不多告个段落了啊。所以一切法，包括杂染清净的，都是事，在事上面所分别的。那分别有净分别，有染分别，如此而已。那连染净的分别也都是一种分别，对不对？分别就是有因有缘的假立，假立就是要去指示，去让我们到达那个无为的法性上去作证，对不对？你只要能够作证那个无为法性，你就远离烦恼的吸附，没有了三界的因果，那个时候的心相续就是涅槃，就是那个涅槃。好，所以呢，既然都不离于事呢，所以但说一个事字，便能够包括这一切所有的法了。用这个为事的为这个字呢，但是遮止离事而有的所余的法，这个话要画起来。很多人讲为事的事，那个为啊，遮一遮就是不许有外境，这个话是太简略的，不正确。为事并不是不许有外境，它许有白法，而且呢，而且要告诉你，色心不能够离开非一的道理，因为在世俗地里面，色心非一，各个有它的因。因果是分位啊，各自建立的，这不能混乱，这不能混乱。所以呢，只是遮止离事而有的所余的法。我刚刚讲过，离事有的法就是概念，对不对？离事而有法，就像心不相应刑法一样，心不相应刑法不过是举24类，跟你讲24类，只要我们的心取不同的特性，安立绝代实有的法，都是心不相应刑法。那是概念法。那么六识所缘的是名言法，对不对？第六识的法尘，那更是假。那么前五识所缘的境是缘生法，缘生法生无性。名言法呢，相本空，对不对？那这一切呢，通通显了缘成时的真如。缘成时的真如也不是无因无缘来的，他必须要修二空观，二空观折灭掉我们的二执、二障跟两种生死之后，显现出金刚预定当中的佛的大波涅槃，那是一种佛的性德，是由我们的二空观常识实地的修为，在金刚预定之后所成就的佛真如。连这个都要用因缘法来说，可是因缘所显的，因为佛的智慧无执故，它的特性一样是不生不灭。而我们于不生不灭当中，正义为有，所以它就有生有灭。所以生灭是因为无执所显，不，生灭是因为执着分别所显，不生不灭是因为无执所显，不是有不生灭，不是有不生不灭，生灭与不生不灭。都只是言说假立的法，怎么会说生灭法有，无生无灭的无为法有？你说有，说无，说假，说实，都是不离事上的分别嘛。你为事就为到底嘛，对不对？只要一被建立为法，法在向上，离开假名，你不能说是有，不能说是无嘛，对不对？假名本身不具备有那个物的特性嘛，那是空的嘛，对不对？由此你这样去观，它就有折灭烦恼显现出无为的特性嘛，那是真实嘛，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在假实有无虚妄真实当中去不断的分别有体积，这样子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分别吗？不需要，全部假实有无虚妄真实全部用为是两个字解决，为遮一切相，是减一切心无自性的存在，而不是心实有，而不是说相不在，不是这样。你不要马上堕到有无，因为有无不离事，假实不离事，虚妄真实不离事，一切法都不离事，事是三性所显，所以你一定都要回到三性去观一切法，作证二无我，由二无我折灭你的有漏种子，有漏种子能够学习无执，执的生灭就能够如此知无体。无执所行的不生不灭，你连说是有的心都不生了。反复这样去训练你的心呢、啊？心是可以训练的，这样再背三根呢、啊？做一件是一件，你知道吗？做一个小时有一个小时的功德， 所以在圣道的努力上，每一分的努力，每一个大头拜下去，能力所理性攻击，这个大头拜下去，心中是长功德的，心相续是出生善根的，不是没有的，不是没有的，所以他绝对不会辜负我们的阿赖耶识。好，那这个底下呢就谈到这个唯识，可是你怎么叫唯识？那唯识是唯我的事，唯你的事，大家都有这一念心，大家都可以唯你们的事，不但如此，我一时一时的事也都各个不同，对不对？我不需要去盖锅承受我昨天的事。连梁启超那个人，梁启超是学佛的哦，他是欧阳靖吾的弟子哦，他也说我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他为什么学过唯识才这么讲？学过唯识他才这么说的呀，对不对？当我过去那样讲，有那个时候的因缘，今天我这样认识，我有今天这样因缘，因为我知道明天还可能非今日之我，所以今日之我我会努力去做，可是我会改过去学习，对不对？继承他老师康有为那种积极变法的革新的精神，可是没有成功就先死掉了，对吧？所以啊，成功不必在我，对不对？无私的法布施传下去，哪一个人能够成就，都可以证明这条道路真实不虚，是不是这样子？你这东西，对，我那天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去南传啊听法，那个法讲经说法的法师跟大众中间要，你看那他们的那个罗汉僧啊南传的僧都有个大大的扇子，那扇子都是插在那个讲经的人跟听众之间。其实我后来去思维，为什么他不要我看到他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不要看他有肉身的他，这个人还在修行。可是他所讲的法是心生法喜，他真心相信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只要真实去依照那个东西去把它取为所缘，修正我们的作意，我们的成就可以比老师快，对不对？这个老师他一样会打喷嚏，对不对？会饿死，会拉尿，这个有乐色身就是这样。可是我们要看他的法身，法身不是这个色，不是形，不是音身所显的像，不是。所以你不要看那个东西，遮住，一样嘛，遮无外境嘛，唯识嘛，用你的心去跟他的心去相应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才是转变我们听经的意乐，改变我们学法的动机。你不要因为那个有肉色身的好坏得失哈，去谤佛、谤法、谤身，不值得啊！其实你看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的修行呢，往自己心里面去放，对不对？何必拿来大家聚在此处？你们来也是真是捧我的场，其实也不是捧我的场，对不对？大家来这边一起来，省各自的时间。共同花一次的时间，让我来跟各位做书同报告这段文字的体会，如此而已。啊，所以呢，那既然是唯我的事、唯你的事，还是唯佛的事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留待休息下课后。